再有一次机会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今天的经文呢，也是我们的背诵经文，只有一节，就是罗马书第11章第36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那么很明显的，这是一段祷告文的最后啊，因为他说阿们。那么有人说啊，这一段经文呢，可以概括掉全部的圣经，也是我们福音的整个的一个全部啊，就有一节经文就可以概括。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花一点时间来看看。所以今天的讲到的大纲呢，基本上就从这一段经节的这个每一段啊，我们先说的本于他，怎么样依靠他，要归于他，最后呢荣耀要归给他。首先我们要看这个他是谁啊，这罗马书的第10章、11章啊，是保罗写给以色列人的话。以色列人就是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现在呢住在今天的以色列这些地方，他们是个民族。那么他们这个民族呢，当然是信我们耶和华神啊，是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们不见得相信耶稣基督。那么所以保罗专门对这些以色列人说，这个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耶和华神。那么这件事情当然是不容易啊，来说服这些以色列人的。那么他这里特别提到，说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这段话里面，这个10章、11章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所以我们这个这一段经文的最后的这个结语是指着我们耶稣基督来说的。所以这个他呢，就指着我们的基督，就是我们的耶稣啊。好，那么他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东西，不光是我们人啊，所有的一切万有啊，都是本于他的，所以是出自他。那么我们经文熟悉的经文是我们的创世纪1章1节，也就是我们圣经里面的头一句话，说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在约翰福音的第1章1到3节这样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么这个地方讲的道，我们底下如果继续读下去，在约翰福音的第1章的话，我们就发现这个道讲的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么所以呢，在太初的时候就有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跟我们的耶和华神同在，而且这个道，这个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神，就是我们的耶和华神，所以是他们是完全是在一起的。那么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我们的基督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基督造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在整个的创造过程当中，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我们人也是他造的，创世纪2章7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这段经文讲得很详细，但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的人不是从进化来的啊，我们人是上帝所造的。那么至于怎么样造的，造的过程怎么样，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们不去啊仔细的说。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点，在创世纪2章21到22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了啊，神造的第一个人是个男人，叫做亚当。那么神看亚当一人独居不好，就要给他造一个伴侣。那么他的方法就是让亚当沉睡，他就沉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的话，这个第一个女人叫做夏娃，那么夏娃跟亚当呢就结婚了。所以这个我们人类的最主要最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祖宗啊，就是亚当跟夏娃。那么所以按照这段经节的描述的话，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夏娃是个转基因亚当啊。那么因为这个是转基因的一个定义嘛，就是从一个生物体上面 拿着一些细胞出来，然后经过一些基因的改变成为另外一个生物体，这个叫做转基因。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我们的耶和华神是他是一个能够克隆的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啊，他做的第一个伟大的克隆的实验啊。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深深的相信啊，这个耶和华神是完全可以从一本啊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这个本在古卷里面说是血脉，意思说这个地方讲的本是讲到我们的血统系血脉系统啊。那么他从一本就是一个人或者一对夫妻能够造出万族的人，所以世界上的万族呢都源于亚当跟夏娃。那么我们也是亚当跟夏娃的后裔，我们华夏民族啊。我们这边看得出来呢，你看我们这个熟悉这个镜子的镜子哈，这个是怎么来源的？你知道这个镜子的镜子下面有一个柿子，对不对？这个柿子啊是代表神的意思，因为它是一个祭台啊，就是这个祭台三只脚，然后我们上面要摆一些祭肉。那么这个我们的古字里面这个用这个柿这个字代表神，所有跟神有关系的通常都有一个柿字旁，对不对啊？这个就是柿，对。然后呢，这个柿这个神呢在两棵树底下，这是很奇怪。然后这个镜子的镜子跟这个两棵树，然后跟神在两棵树底下说了一些话有关系啊。我们熟悉创世纪的我们就知道啊，在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住的地方在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一棵叫做生命树，一棵叫做智慧树。那么神跟亚当讲说是这个两棵树上面的果子啊，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没有问题，你可以吃，但智慧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啊，就告诉他一个禁令啊，一个禁止的禁令。那么为什么这个智慧树不能吃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啊，你吃的这个智慧树啊，就是想要跟神同等啊，能够有智慧，能够定什么是罪，什么是没有罪的啊，这件事情神不喜悦，神希望我们人都用他的标准来定这个善恶啊，不是用我们人的标准来定善恶的。所以这个禁止源头这样，结果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夏娃首先受蛇的引诱，吃了这个禁果，对不对？然后呢，她也让她的丈夫吃了，这就违背了这个上帝的命令。所以马上就另外一个字叫贪婪的篮子，贪婪的篮子是又是两棵树，这两棵树代表伊甸园哈，对不对？然后底下一个女人的女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心想，这个贪婪这件事情跟女人有什么关系？我说我们男人也不是也贪嘛，对不对？但是很奇怪啊，我们的老祖宗造这个字，其实在甲骨文里面就有啊。对，那么为什么跟女人有关呢？那我们知道，第一个违背上帝的命令的人就是夏娃啊，所以这个蓝这个字哈、啊、是代表贪的意思。为什么贪呢？因为他们想要与神同等啊，不安分于这个被造的地位，想要跟神同等。啊，这个是一个贪心的一个来源，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说我们的华夏民族也源自伊甸园，我们的老祖宗知道伊甸园里面的故事的啊，所以这个到后来造字的时候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来造字。好，那么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讲到是人的背叛啊，是相当的这个可惜的，但是呢，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于是女人先拿出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又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的，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始祖犯罪的开始。好，那么犯了罪以后呢，这个神就要审判。那么整个创世纪第三章呢，就讲到神的审判。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去讲它的细节。但是最后呢，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最后的时候，他就说，于是把他赶出去的，这个他是亚当哈，是师长亚当跟夏娃啊，两个人都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源的线，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把他赶出去了以后，不希望他们能够回来，因为这个园子里面呢还有生命树，一个犯罪的人不能再吃生命树，没有犯罪以前可以吃生命树，因为我们人的生命是跟我们的神是连在一起的，没有所谓生命不生命的问题。但吃了这个禁果以后呢， 我们的生命就已经死了啊，所以说不能够再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如果再吃生命树的果子的话，就不死了，那么就很麻烦。你到一个犯罪的人了、啊，受神的审判，然后不死，这也很麻烦的。这一直吃苦下去哈、啊，还是死了罢了。好，然后呢，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九节，这里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知道你归的土，因为你从土而来的，而出的。”这里讲到对于亚当的审判，那么诸位知道，我们今天也都是汗流满面啊啊！有的时候我工作很辛苦的时候啊，我非常感谢。今天呢，我们呢，如果碰到这个工作很辛苦的时候，还有果效，就是汗流满面还能够糊口啊，这已经相当不错了。世界上有太多的人汗流满面也不能糊口啊！哎呀，我看的真是，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啊，讲到那个印度这个国家哈、啊。它里面那个垃圾很多啊，对，有那可怜的孩子在垃圾里面捡东西吃啊，真是汗流满面也不见得能够糊口啊，这世上这样的人太多了，所以感谢主能够糊口就已经相当的不错。但是我们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我们始祖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不需要汗流满面，他就有很多东西可以吃，但是经过啊背叛了以后呢，我们是被罚出了伊甸园。好，那么就开始这个整个的世界呢，就开始受到神的咒诅，神的惩罚。那我们这一切的受造之物呢，包括我们的人，包括一些这个上帝造的这些万物啊，来给我们人所使用的，都是什么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是这个罗马书讲到这个事情呢，就代表我们叹息的不光是人啊，这些劳苦叹息的是所有的被造之物，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地球。我们的地球是一个被咒诅的一个地球，所以才有天灾人祸啊。对，然后呢，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意思说，我们虽然已经变成了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有得救的盼望，但是呢，我们仍在这个世上活着。这个世界上面有许多的咒诅，使得我们这个世界上面活得不愉快。我们今天早上这个我们的弟兄带领我们做这个晨祷的时候还说呢，说这个世界上面太多太多的苦难啊，这边我们看到天灾人祸战争是不得了，现在还有就新冠。那么这个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新冠会不会离开我们这个世界哈、啊，我们会不会世界会到一个这个原来的以前没有新冠以前的这种情况，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仍然在等候一个身体的得赎哈、啊。那么是这里说也自己心里也是在叹息。好，然后呢，但我们却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得后等候。况且我们怎样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吓一跳，圣灵也叹息啊！哇，你看这个，你知道我想想看哈、哦，这个圣灵为什么要叹息？因为圣灵爱我们，所以说这些我们是指已经得救的基督徒，但我们仍然生在这个咒诅的世界上面，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不顺心啊，我们等候我们得赎。那么在我们的等候当中呢，有许多许多的事情不开心，那么这些事情呢，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啊，圣灵也祷告。那么我们看到这三节经文有一个同样的东西，就是叹息叹息叹息，看到没有红字标出来，对不对呀？这个很奇怪哈、啊，当我们人呐、啊、在受到有这个压力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叹气，好像这个叹一口气啊，就可以能够疏解这个压力啊。所以我还记得这个我们教会里面以前有位姐妹叫叶丽华，她现在在 Ohio State 啊这个当教授啊，这个她研究是干什么？就是研究斑马鱼啊，就是那个一个小鱼，那这鱼大概就是一寸长这么大哈、啊。他研究这个鱼，他用这个鱼啊作为一个研究的一个模式，然后看到有很多这个就是说我们人高等动物的一些这个现象，一些这种行为啊，能够在斑马鱼里面找到类似的行为。 然后呢，这个它可以做一些基因的改变，然后看到这些行为是哪些基因呢来受控制的。那么他这个为什么找到工作呢？就原因是因为他找到这个肠子肠子里面跟我们脑中间的一个联系。那么在他找到在斑马鱼上面找到一个基因是跟这个联系有关系的，所以他这个发表了一篇很好的论文，他找到这个工作。有一次他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事情。我知道这个我们人呢碰到有这个压力的时候我们会叹气。我说斑马鱼叹气吗？哎，他说我从来没想过，下次我试试看给斑马鱼加些压力，看看它会不会冒个泡。我说你如果能够看到斑马鱼冒泡的话，那你又发表一篇好的论文，对不对？然后去找到这个基因呢，怎么 control 的？因为斑马鱼做基因改变是很容易的这是笑话对。那么人会叹气，圣灵也会叹气。圣灵叹气是为我们这些这个没有出息的基督徒OK， 好。那么人既然败坏的话，当然神有审判。这个圣经上面讲到的第一次这个很严重的审判，那当然就是在这个诺亚的时间的时候有洪水那么来了，这个洪不得了，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数轴山岭都淹没了。这个水势浩大的程度这个凡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原因是因为这个整个的世界是败坏的，那么因为有太多的罪恶，所以神实行审判。这里说所有的人呢有个例外，因为从诺亚一周一家他们有八口人，他跟他的太太还有他三个儿子各有他们的媳妇，一共八口人。然后还有在上的方舟的一些动物一对一对的留下来，只有在方舟上面的所留下来的才活下来。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天中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掉，只留下挪亚和那些同在方舟里面的。所以这是一个毁灭性的一个审判但是留下来的这些这个挪亚的这些这个后代，难道就变好了吗？圣经讲没有，挪亚的后代继续的犯罪，而且他们到了一个程度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要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你看到没有，他讲这些话的这些人里面从来没有想到上帝在一个没有想到上帝的时候，他就想到怎么样子要让自己的名被人家来承认所以他要造一座城和一座塔，这个塔呢叫做巴别塔，这个上帝不喜悦这件事，所以上帝又惩罚他们，怎么样，就变换他们的口音让他们彼此都能够不能够这个来往交通所以这个人的口音就开始变换。那么我自己认为大概我们人有不同的肤色皮肤的颜色，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因为被遣散到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有时候不同的人种，就从这时候开始的。但是这个我只是我自己的看法，不见得对。所以人跟万物都需要拯救，所以呢我们人就很盼望弥赛亚的到来。所以从弥赛亚的到来，这个是在我们这个圣经里面神借着我们的先知在特别在旧约的时候告诉我们，神要自己亲自来到我们的人间来拯救我们。那么这个叫做弥赛亚。弥赛亚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救主的意思就来救我们的意思。OK， 那么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弥赛亚，在新约圣经的用这个希腊文来写新约圣经的就叫 Christos，Christos 我们今天翻译就是基督，所以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OK， 好，我们看这个弥赛亚的预言是很多那么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书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差不多800年的时候写的所以说在耶稣基督来之前已经很久很久以前就有指着我们耶稣基督的这样的预言，将来会有这样的一个弥赛亚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为神击打苦待的，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虽然这个地方没有写耶稣这两个字哈，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指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你看到这个，其实啊，在弥赛亚书里面讲到我们的耶稣基督要来当弥赛亚，他有两种身份。这里讲的是一个，就是他的受苦的弥赛亚；另外呢，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得荣耀的弥赛亚。那这是讲的我们耶稣基督两次来到我们的人间。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以受苦的身份，是以仆人的身份要为我们上十字架，要让我们得到救赎。但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以荣耀的君王的身份再来。那这两重身份在这个先知书里面都看到。这个先知们呢，往这个未来一看，就看到第一次来、第二次来两件事情重叠在一起，所以他先知书里面两个都写。不但以赛亚如此，撒加利亚也是一样，但以利也是一样。你这是很奇妙的，就是说这个神感动这些先知啊写的东西啊，都是这前呼后应的，不是这一个人写的，你都是不一样的人在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身份，他们看到同样的事情，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好，那弥赛亚要来的，哎，果然时候到的时候，我们的耶稣基督就降生在大卫的城里面，就是啊，这个今天的伯利恒。那么伯利恒呢，今天已经是耶路撒冷城的这个郊外了哈，是耶路撒冷的一部分。那么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的那个伯利恒还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那个地方只有牧羊人住在那里啊。然后这个天使就跟这些牧羊人讲，他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大卫的城就是伯利恒哈，因为这个大卫是在那里出生的，而且是在那里长大的，所以通常就把伯利恒叫做大卫的城。OK， 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的。果然，这些这个牧羊人就找到在一个马槽里面用布裹着这个婴孩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降生了。好，我们的耶稣基督降生的非常的卑微啊，他为什么降生在马槽里？因为这个客店里面没有地方啊，因为那个时候这个罗马的这个皇帝要全罗马帝国的人呢，不管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你要到你的本乡本土去报名账册啊，就是户口普查啊。对，结果这个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跟他的这个养父约瑟都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们都要到伯利恒去报名上车。因为大卫有很多的后代，所以说这个伯利恒那个小地方一下子就好多好多人都来了，所以那个客店里面就没有地方。所以呢，他就这个后来玛利亚身孕重的就在一个马槽里面，也可能就是那个客店自己的马槽里面养马的地方啊，就生在那个马槽里面啊，非常非常卑微的降生。然后呢，他生下来以后，他后来长大变成了一个木匠。那么到了30岁的时候呢，他就出来传福音。那么他跟大家讲，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他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讲这个旧约圣经的背景啊，就是当初摩西带着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他抱怨摩西，所以神呢就来审判他们，有一小蛇，红颜色的小蛇来咬他们，那么这个咬的就死掉了。后来他们就去请摩西啊去向神祷告，神就告诉他们，他说你就用这个蛇的样子啊，用青铜铸了一条这个蛇，然后挂在一个杆子上面，举得高高的，凡是仰抬头看这个蛇的话，你就必得拯救，就是那个红蛇咬你也不会死，得到拯救啊。那么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就代表什么呀？这个蛇是上帝用来审判的，对不对？结果这个审判呢，也同时变成了一个救赎的一个标志，挂得高高的。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那条蛇，要被高高的举起来，而且耶稣基督在末世的时候他要做审判，所以说他耶稣基督同时是救赎的人，但是他也是一条蛇，他代表我们人类所有的罪，他是一条最丑恶的蛇，最丑恶的一个标志啊，挂在那地方，所有仰望他的就得医治。所以这个耶稣基督被挂在哥哥他上面的十字架啊，所以耶稣基督他的死是死得非常惨，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刑罚啊，一个健康的人被挂在十字架上面啊，三天三夜都可能不死。耶稣基督呢，因为上十字架之前已经被鞭打的遍体鳞伤了啊，已经这个半死了，所以他挂在十字架上面六个小时他就咽气了，而且他死的比较快一点，但是耶稣基督还是死的非常非常的惨啊。对，那么这点呢，我们必须要说这个罗马书第五章这样说，他说为一人死是稍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啊。这个各位弟兄姐妹们也知道，这个世上啊，这个爱情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感人的哈。对，那么这个不管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啊，或者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啊，那这我们看了以后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为了爱情，他们愿意牺牲生命，对不对？为爱而死。对，这个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对不对？这个我们是看得到的，这的确存在。不管是你基督徒还是不基督徒，有些人就是愿意为他的爱情献上他的生命。我们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情不光是只是献上生命而已，为什么道理呢？你看基督为我们死，不光是爱情，他更重要的是要成就了神的义啊。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神的儿子来到人间能够替我们死，这样子才我们能够得救呢？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本来该死的是我们啊，我们为什么要死呢？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犯了罪就要付上罪的代价啊。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观念非常的清楚啊。对，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乃是时候未到，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这是报应是一定有的。我们既然犯了罪，需要报应，现在问题是谁来承受这个报应？因为这个报应的最最大的一个报应，最终结的报应是要下地狱的，是要跟我们的神分开，永远分开。所以我们人受不了这样子的一种报应，所以我们的神自己来到人间替我们担当了这个报应啊。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下过地狱啊，为我们下地狱啊。你说诶，这圣经上面好像没有这样写啊。有啊，因为地狱的最好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跟神分开的地方，就没有神的地方啊。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讲了七句话，其中有一句话就是什么？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意思说耶稣基督定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神与他分开了。所以耶稣基督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是在地狱里面，所以他替我们付了地狱的代价。所以这种代价是什么呢？他的虽然他里面有很多的爱，他爱我们才做这个事情，但是更重要的事情要成就了神的义。就是说这个义，这个公义，是因为我们犯了罪就要受到惩罚，那么这个惩罚我们的耶稣基督把他担当了在他身上，而且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我们死。为什么道理？因为这世上的人每个人都有罪，但你要替我死，要替我付上罪的代价，你自己也有罪啊，你自己有罪，你有什么资格来替我付罪的代价呢？所以只有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才能够有资格替我们付上罪的代价，那就是我们的耶稣。你知道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耶稣基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因为圣经上面说我们的罪是从亚当开始的，所以亚当犯了罪，我们都继承了这个罪，这个叫原罪啊。耶稣基督为了完全全然的圣洁， 他是只有妈妈没有爸爸，这是圣灵感孕而生的，所以他没有继承亚当的原罪，这一点非常重要啊！你看这个神啊，在眼睛里面一丝不苟啊，所以耶稣就是全然无罪，替我们付上罪的代价，所以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么我们怎么依靠他呢？圣经说，我来的是要叫羊或者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呢，耶稣成为我们的好牧人，我们的牧人，我们在他的喂养之下，我们度过这一生。所以说我们依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过这一生。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哎，这个太多太多的这种例子啊，这个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个在台湾有一个小偷，他偷人家的东西，后来不晓得为什么信了耶稣啊，信耶稣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这一立誓这辈子不再偷了，因为我要变成一个新的人。结果他没有这个一技之长啊，就住在在他信主的这个牧师家里面。过了几个月以后，他觉得这个老是寄人篱下不好，留了一封信，谢谢这个牧师，自己出去打天下。就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啊，不管做什么东西，做一做就被人家开除掉了。所以后来就饿肚子啊，哎呀，他这是有一天走过一个饭店，那个是一个包子馒头店啊，那个哎呀，那个包子馒头堆积如山在那地方，他饿得不得了，虽然忍不住偷了两个包子吃了，吃完了以后，他难过的不得了。说不偷了吗？怎么又偷了呢？肯定没有得救。他就回去找他的牧师，牧师问他说，你以前偷人家东西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啊？他说，我就觉得今天手气不好，这偷的不够啊。牧师说，你看你以前偷人家那么名贵的手表金刚钻，你不但没有任何的这个不好的感觉，你只嫌你偷的不够，今天你偷人家小小两个包子，你看你难过成这个样子。弟兄啊，你不但已经得救，你有得救的确据。因为什么？因为圣灵在里面已经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位牧师带着这位弟兄跑到包子店，还了包子店老板的钱。包子店老板大吃一惊，从来没有人偷他包子还过来还钱的。对，感谢主，这个是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个新造的人。好，那么他现在他告诉我们要有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呢，不见得我们更富有，甚至呢我们还因为我们的信仰还要受到逼迫，但是我们在逼迫当中啊，仍然是生活有力，而且更有的盼望。我在1986年，我1984年得救的，86年我第一次参加这个使者协会所办的这个福音大会，那一年是在华盛顿的郊外一个地方开会，参加的人数没有今天这么这种福音大会这么多哈，那个时候还比较少。然后呢，除了大会的讲员有些这个很好的信息哈，我跟喜林都是在那次大会的时候啊，我们站起来决定把我们这一生奉献给主，这个就不讲了。他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叫 workshop 啊，就是这些这个工作坊，其中有一个工作坊呢，就是能够听到。在国内来的一些弟兄姐，那就1986年，那个国内来的这些人还比较少啊。对，然后我到那里以后，我就很惊讶的看到两个人，一个是年纪比较大的，他介绍了自己姓冯，然后呢，他这个是科学院北京科学院的一个高能物理所的教授，介绍他是什么人呢？是一个美国人，是一个牧师，他讲的中国话讲得很好，叫艾德里牧师哈。艾德里牧师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内地会在这个政权这个换手的时候，就全部撤出中国，有些人到了台湾去，有些人呢就到了这个美国来。艾德里牧师到了台湾去，成立了台湾的校园团契啊，台湾现在有名的校园团契就是艾德里牧师开始的哈。那么后来呢，他又回到美国，他年纪大了，回到美国来，然后呢，他。就有机会，那个时候大陆的门刚刚开开的时候，他就回到大陆去。为什么？他说他到北京去要特别看一个人，就是个冯老弟兄。为什么道理？因为冯弟兄 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在美国信主的，然后在大陆变色的时候，他非常的纠结，不晓得他已经学成了以后要不要回国，人家劝他不要回去了，说这是这个新的政权是反对宗教信仰的什么政策，但是他经过祷告以后，他说我的同胞们那么多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应该回去，所以带着福音的使命他就回到中国去。长话短说，他受了很多很多的苦啊。那么后来艾哲里牧师到北京去找他的时候，哎，居然找到了，他还命还留下来啊。对，那后来呢，那个这个冯弟兄到美国来做访问学者，刚好碰到这个86年的这个福音大会，所以艾哲里牧师就邀请这个冯牧师冯弟兄到那个会场上面去做见证。我那个时候信主两年，我听到这些人做的见证，我看到我们的冯弟兄脸上一片祥和，他没有讲任何他受苦啊，他这个不委屈啊，什么一点都没有。他说都是值得的，都是为主，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侍奉我们的主。哎呀，我看着心里面非常的感动。然后看到艾德里牧师，艾德里牧师呢是年纪很大了，这件事情过了以后，过几年艾德里牧师就被主接走了啊。那么我们看到他们在主里面相交那么多年，当初是在加州的时候，他们这个艾德里牧师为这个冯弟兄祷告，按手在心上说你回去吧，因为他有圣灵的感动，就居然多年以后又重逢啊，看到他们在主里面的这种情谊，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然后在同一个这个工作坊里面，又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大概那个时候大概40来岁吧，是她自己介绍，她是中山医的医生，就是广州的中山医科大学的哈的医生，那个时候叫中山医学院啊。她为了她信仰的缘故，住了2年的牛棚，但是我们的姐妹没有讲任何的埋怨的话，她一直说，她说因为我灵命软弱，受父神的管教，让我去做这2年的牛棚。他说感谢主，我住牛棚的地方呢就在广州市的郊外啊，因为广州市在南边呢、啊、这个冬天还不是那么冷啊，他说还是还行了，还可以。他说我知道有些人住牛棚是在中国的北边北方啊，对，那个冬天就受不了了。对，他说还好，他说我还行。他说感谢主，他里面充满了喜乐。哎呀，这些人的生命呢真是深深的感动我。我那时候信耶稣2年，我就心里面祷告，我说主啊，我也渴慕有这样子成熟的生命啊。我没有祷告求神给我去做住牛棚啊，没有这样子，我还没有生命没有成熟到这个程度啊。但是我很羡慕这种很成熟的生命，这是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不在于物质的，丰盛的生命在于与主同在，主给你力量，主给你喜乐，给你盼望。好，最后他说要归于他，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讲到两个人生的人的两个结局，只有两个，一个是灭亡，一个是永生。灭亡当然就是要与神永远分开，就是到地狱去啊。对，那么永生呢，当然就是与神同在，就到天堂去啊。那么灭亡就是我们都有罪，假如说你没有经过神的救赎的话，那么你的将来的这个结局就是要与神分开，因为神不能够永远与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同在。今天我们世上充满了罪恶，但神没有离开我们，没有完全离开我们，这个世上还有很多的神的恩典，神的作为啊。你看我们今天人世间仍然有很多的爱情，对不对？我们父子之间亲情的爱，朋友之间的爱，这些圣经上面说，所有各种不一样的爱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当我们到了一个没有神的地方去，就是在地狱去的时候，这种爱全部都没有了。一个非常地狱的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没有神啊，非常非常可怕的地方。我们为什么要去？因为我们有罪，你的罪的工价乃是死，死是分开的意思啊，分离的意思，意思说要跟我们的神要永远分离，要到一个 没有神的地方，就是下地狱。所以圣洁的神不能够永远与罪人同在，就要算总账啊。这个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是在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到最后呢，只有两种结局，一个是灭亡，与神永远分开；另外一个呢，是与神永远同在，那么就是永生。永生，圣经上面也说了，他说，耶稣就是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们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是与神同在的地方。而且神应许我们，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当我们在世界上的生命要结束的时候，神会来接我们，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好，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感谢主。然后启示录上面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经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鬼笑果笑也随着他们。各位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一个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是洗劳归主啊，洗劳归主这句话来源就在这里，就启示录的这段话啊，就是我们洗了世上的劳苦，现在我们回到我们主那里去，主来接我们到那里去。所以洗劳归主，永享天恩哈。所以那么这个，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存在的这个世界不会永远的存在，这个世界要有一个结束。这个在圣经上面说，主的日子啊，在主的日子那个时候，这个世界要结束。这个在彼得后书这样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贼来到的时候，谁不会事先跟你打招呼啊？我要来偷你的。所以贼来的时候，是你完全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来，就像贼一样来到的时候，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烧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被烧尽了。有一些这个传道人认为这就是核子大战，核弹爆发哈。有人说，如果那种这个很威力很强大的核弹，如果同时有十个这样的核弹在世界不同的地方爆发的话，这个地球就要毁灭掉，因为它的这个爆炸的威力很大啊。这个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说由烈火消化，而且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就整个的就烧掉了啊，非常就是这整个的地球啊要消失了。在那日，天要被火烧就消化的，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这里面讲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不会跟这个地球一起消化了，不会的。那么会到哪里去呢？有个地方叫新天新地啊。那在新天新地在哪里呢？我们不知道，不晓得是不是在这个火星上面，还是什么在别的星球上面，我们不晓得，我们不知道。圣经上面没有说啊，他说是一个新天新地，而且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启示录里面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信主的人要活在一个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是有主同在的。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所以这件事情是跟我们主的再来有关系。当我们主再来的时候，这个新天新地是最后的审判就要开始了。对，这个我记得有一次那是很多年前啊，这个有个牧师在台上讲道，他说主要再来啊，我们当中盼望主再来的人举手。啊，不现在没有叫你们举手。我说那个牧师啊叫我举手，我在坐在底下我就不敢举手。为什么道理呢？因为我跟主讲说啊，我还是几个实验呢、啊，还没有做，我要 test 一些 good idea。 对，主啊你不要马上就来啊，然后我把这实验做完。而且我都跟人家讲说，我们做实验呢都是要能够希望能够找到新的药啊，能够这个给这些人有医治啊什么等等的。后来我转眼一想，我说如果主再来有新天新地的话，这里讲得很清楚了吗？他说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 不需要我的药了。所以我后来我才发现，我在这个地方只不过是你把我们这个做研究啊，说是要弄一个新药啊，让大家能够这个医治啊，得医治，这只是一个外面的一个漂亮的化妆而已。事实上呢，实际上是满足我自己心里面的骄傲。我愿意要发表好的 paper， 懂吗？这是一个化妆的一个包装的骄傲。我就发现这一点以后，我跟组长就说啊，我盼望你再来，因为我是个罪人。然后在启示录里面说，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生命树重现。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刚开始今天讲到的时候，讲到那个伊甸园已经关起来了，因为里面有生命树。今天伊甸园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很可能就是一个象征啊，然后告诉我们那里面有生命树。你看，当我们人回到新天新地，到新天新地里面的时候，新天新地里面有生命树，我们又重新回到了伊甸园，重回伊甸园。然后这段圣经的最后面他说的，他说要所有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阿拉法 Alpha 就是希腊字母当中的第一个， Omega Omega 是希腊字母的最后一个。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主告诉看到异象的约翰，告诉他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开始的，我也是终了的。所以这整个的万有最后要归向他，不但要归向他，是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地上、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用等到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见耶稣基督的时候才归荣耀给他，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机会归荣耀给他。我在几年前曾经在网上面听到一个信息，这个女牧师讲的哈，对，她说她认识一个弟兄，他很有负担，要给那些无家可归 homeless 的人传福音。他就知道有一些 homeless 人呢、啊，会到那个垃圾桶里面去找吃的东西，他需要为了要接触这些 homeless 人，他就躲在那个垃圾桶里面。当那些 homeless 人跑到那里以后，他就站起来把人家吓一跳啊，然后就给他们传福音，而且他会带了一些吃的东西在垃圾桶里面等他。这位女牧师说，她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眼泪掉下来，因为我看见神的荣耀。各位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受些苦，这是神的荣耀。你愿意吗？你愿意把神的荣耀都归给他，因为他配得这些荣耀，直到永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献荣耀给你，因为你是配得的，因为你是 Alpha， 你也是 Omega， 万物都本于你，万物也将归于你。你是我们中间能够靠着你来过我们这一生的，我们愿意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今天如果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把荣耀归给你的话，求你赐给我们这些机会。我也不晓得今天在座的有没有 受到感动的这些慕道的朋友，你愿意信耶稣的话，可不可以在你的座位上把你的手举下好吗？有没有哪一位？我不知道哈，今天有多少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如果有，你觉得今天神在呼召你，在感动你，你愿意信耶稣，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手举下好吗？有没有哪一位？我没有看到啊，不要紧，没有关系。我要问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如果心里面默默的祷告，你觉得你愿意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因为他是阿尔法，他是 Omega， 他是创始成终的。你如果愿意，你愿意尽你的力量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是一个新造的人，也尽你的力量能够把福音传给你周遭的人，你如果有这样的感动的话，可不可以在你的座位上把你手举起来好吗？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放下来。亲爱的主，你都看见我们这些举手的弟兄姐妹们，是吧？我们 CCMG 是一个属于你的教会，我们奉你的名在这里聚会，我们也奉你的名也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你，是吧？我们也祈求你继续的祝福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